下边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释迦牟尼佛说到这儿啊，说舍利弗啊，你知道吗，极乐世界，极乐国度就是极乐世界，成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样的如是那种功德的庄严。这种功德庄严是怎么来的呢？一方面是阿弥陀佛的大愿，阿弥陀佛在因地发了48愿，种种的愿而成就了；一方面是阿弥陀佛修种种的功德修圆满了，成就了这个世界上。但是这种的功德庄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呢，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权威，你也享受不了，你也不够资格。你唯有念阿弥陀佛念得好的人才能到那儿享受这个。有的时候我想啊，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啊、除非到不了极乐世界，你一到了极乐世界马上就超过这个世界什么总统国王，什么阿拉伯什么哪儿出什么钻石，哪儿出什么宝，全不要了，什么都不如那儿。你这儿有了宝了，你看多担心呢，人家抢就是抢你这个，那儿啊没人抢啊，要的有的是，抢的人也去不了，到那儿就没人抢，东西多得很，你抢谁，你都有吗，你还抢什么，给你一些累赘呢，你没地方放，所以那儿没小偷啊，对不对啊。所以到了极乐世界的那个功德庄严成的呀，不是说这个杀盗淫妄成的呀，那还没有这个，全是功德庄严成的。那要什么人享受呢，也要功德庄严的人去了才能有这个享受。如是因如是果吗，佛教不是讲因果吗？所以各位看看这个佛法的这种的道理呀，你在四书古文里头你哪儿找去啊？我们也读过点四书古文呢、啊、没有这个话，找不到。那里都说什么五常八德，要不就是打杀，历史性的都是血腥味。你看佛经里头啊都是讲的这功德，如果我们学佛的人多了，这个世界要不太平，起码也减少很多麻烦。佛法对人实在有好处啊，但是还有些人呢，这个众生的业不一样，他还不但不信呢，还在旁边这个那个的，你没有办法呀。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才知道这个佛法的好处。所以我们学了佛呢，除非你学得太短不认识，你稍微认识点呢，你走不出去的。所以这个佛法呀，就像大海似的，你走进去，那个境界太大了。你走不出去，你走的任何地方没有这个享受，没有这些个法宝给你开阔你的心量啊！哎，这是佛法的这种法宝啊，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叫三宝？叫宝呢？世间上的宝哪有再好还有价值啊？那佛法的宝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在这儿啊。那么今天你就讲到这儿。
又舍利弗，彼佛国度常坐千月，黄金为地，昼夜60，与天曼陀罗花齐度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格，承重妙花供养他方10万亿佛，即以时时还道本国，范世经行。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各位看这一段文呢、啊，有几个字，这个昼夜60。与天曼陀罗花那个雨呀、啊， 在这个地方严格讲起来应该念具，具先满足的话先去声第四音，这个雨不是下雨的雨，是玉，就是当下散发的意思，往下下啊。还有其诸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格，那个字不念界，念格，一格。那个圣众妙法，那个圣念成啊，成就是动词，成众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时时还到本国，饭食精进。好了，就这几个字，把它矫正一下。那现在，现在这一段文啊，一段文是讲啊，这个五根对这五尘的受用，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呀，我们每天所受用的都是什么呢？离不开内五根外五尘。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五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比如说我们眼睛所对的眼根，我们每个人都有啊，都有眼睛啊。为什么叫做根呢？根才能发实啊。好像我们这个人的眼睛要没有毛病呢，你会看着大的小的红的绿的，你会分别，那个就是眼睛里头的认识的识啊。认识什么呢？认识外边那些个大小青黄的，哎，这个对外边的这个色尘呢。耳根发耳时就对声尘，哎，鼻舌身都是对外边的这个尘呢，身体对外边的触尘接触，哎，这都叫尘。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个尘劳烦恼这句话，你平常听着谁都懂，严格一讲起来呢就不容易了。怎么叫尘劳烦恼呢？尘是外边的境界，劳就是让我们辛苦劳累啊，累我们。尘劳把我们累了以后呢，干什么？生烦恼，我们不喜欢嘛，就尘劳烦恼。可是你不让他劳呢，他还难过，劳了以后又辛苦，不劳了又想劳。你让他休息会儿，比如说念阿弥陀佛，你不要想东想西呀，不要看那个去了，不成。所以他闲着吗？又不成。等劳了又不成。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被这个五尘呢累得我们，就是劳啊，尘劳累得我们一生啊，吃他的亏，上他的当，最后呢弄不好呢，受罪就是他弄的。他弄的你要不理他呢就没有事了，你要理他吗？我们就是说一天的五根呢，攀缘发出这个五个识来，认识啊，这个分别心，就是一天就往外头找资料啊，就是分别啊，因为他没办法停啊。你不用说别的了，白天分别还不算，还不够啊，白天分别的好辛苦了，怎么办呢？那到晚上就得睡觉，太辛苦了，不睡觉不休息一下不成。你休息了他做梦啊，他还不休息呢，他还梦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这个梦那个，梦很多境界。梦了以后呢，
等醒了又去，我今天是做一个什么梦啊，吉祥不吉祥啊，好不好呢，哎，又来分别梦。就是这心里头啊，叫做妄想执着，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叫做五尘的受用。我们受用是什么？一天受用这些个，这些个受用给了我们呢，都是给我们受什么？受苦的，哎，都是劳累我们的生死疲劳。那现在念阿弥陀佛的人到了极乐世界，这个五尘的受用就不同了。那是什么受用呢？他说又舍利弗，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你知道吗，那个上边前上次讲的，昨天讲的，不但那个极乐世界有啊，有七宝夯树罗网，七宝池八功德水还不算呢，比佛国度还有空中呢。空中有什么啊给我们享受的呢？常坐天乐，常坐就是常常有坐这个天乐。这个天乐有两种讲法，一种呢就是说天上的音乐比我们人间的那个微妙的音声太好听得多了，这就是天乐。人家说天鼓自鸣，不要人靠的，他自己会响。另外一种就是天然的音乐，不是要去人做，它自然就有这个音声在空中，你不知道看不着人做的天然的音乐，这是一种福报啊，念佛的功德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极乐世界就有这个。你看不容易相信呢，不用说别的，我们初初到香港啊，那个时候谁要有个收音机呀、啊，不得了，哇，这个东西怎么一开头响呢，它会唱会说话，这个东西奇怪，物质嘛，这没多久啊，这四十几年前的事儿啊，收音机都没看着过呀，一开头会响，但你看那有点钱呐，舍不吃舍不穿都要买个收音机，这个东西真奇怪吧，放在家里他会唱给你听，好稀奇呀、啊！各位看看今天大家根本就当他家常便饭，谁提这个事儿啊，你也有我也有都不要了，这个不算什么呢，你光听得着还看不着呢，现在电视，后来有了电视，哎呀还可以看到那个人的举动啊，那是黑白的，后来还有哇颜色的 color 的，这一天一天的进步，好到了今天呢，那个你看那个电脑那个 computer 里头变化无穷，我不懂，我可听人说，我也看人弄啊，那个复杂那个花样可多了，那你说在这娑婆世界就这么变化变化，一天一天的进步，难道极乐世界还不如这儿就没有吗？你还不相信这个事儿吗？就容易相信了，对不对呀？所以这一比较呢，那极乐世界比着还进步，那个天乐做出来，你这个娑婆世界没有啊。所以自然的天乐。再说黄金为地呀，黄金昨天讲过了，极乐世界的黄金呢，你娑婆世界你拿一吨的黄金，你也抵不住极乐世界的黄金一两的价钱呢。那个，你是要上极乐世界回来带点黄金回来，那不得了，那你这一辈子受用无穷，你发大财了。他那黄金软的跟棉花一样，你这有吗？哎，这儿一个黄金打在头上打死人了，那个不要紧，打在身上更舒服。你看那个黄金多好啊！而且那个黄金呢，那昨天说的还能变成水，还能解渴解饿，你这儿吞下吞金不胀死了，这儿吞金就吃毒自杀了，那金子吞下去不成的呀，会自杀的，会人的肠子会坠断了的。所以极乐世界的遍地都是黄金，不像我们这遍地 哎，瓦砾经济、砖头瓦块、积了十界黄金呢，通通都是这个。哎，昨天说的那个人走路啊，一走下去，呼旋呼旋，那个黄金就很棉花一样，赶紧脚一起来，它就跟着又平了。我们当初铺这个佛堂这个地毯的时候，为什么要这种颜色呢？我就想了，我们这个念佛的地方啊，现在要升极乐世界，先给他弄点黄金颜色铺一铺，先铺一铺，看极乐世界比这还好，先给享受享受。大家念佛嘛，这就是黄金为地，假想你观想容易了，就是这个佛堂就是黄金为地啊。昼夜六时，一天曼陀罗花。昼夜怎么六时呢？这个极乐世界啊，在印度就是这样，昼就是白天，夜就是晚上嘛，它分昼三时、夜三时，这个变成六时，六个时。昼三时就是初夜、中夜、后夜，这个夜三时就是初夜、中夜、后夜，昼三时就是初昼、中昼，哎，后就是下午，就是早晨、中午、下午。哎，这合起来分成啊六时。各位有的地方回向记啊念呐、啊，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六时恒吉祥。昼夜六时恒吉祥就是这个六时，就是每天昼夜都吉祥就是了。昼夜六时恒吉祥，哎，一天曼陀罗花。其实极乐世界的这个时间呢，根本跟我们这儿不一样啊！我们这样讲呢，我们这个心里不要以为这娑婆世界的这样昼和夜的，极乐世界没有，这都是假定的。哎，一天曼陀罗花，这个天曼陀罗花呢，就是一种这个叫做时意，很时你的意思的，就是那种白花很香的，借天上往下啊飞，这个。昼夜六时都往下飞，这个天上散下这花来啊，你比如说我们这儿你要有一个花园呢 啊这花啊开开是很好看，但是开完了你可清洁吧，还有很多人工要清洁这个场所呀、啊、这个花园呢、啊、不然那花落下来就脏了，就变成极乐世界不用这样，开了花以后花一谢，当时风一吹没有了，不要人工去清洁。哎，等你想了没有花了又开了那好多好事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儿都不一样，名字一样。这个地方说与天曼陀罗花，这是一种啊到下边不止一种的，其度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格，城中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其度就是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其度的众生常以清淡，常常在这个早晨呢，清淡就是早晨，一清早，一清早干什么去呢？各以一格，每一个众生都用这个一格，这格是一格啊，这个格就是盛花的那个花，盛花的那个工具。其实啊，为什么叫做一格呢？我们到过缅甸南洋的佛教参学过呀，人家那个袈裟你要给他花，比如说去供佛去，哪有篮子啊什么盘子的呀，他就拿个袈裟角就兜住这个花了，一格就是都这么兜着花到哪就供佛，供完佛把袈裟一放，手里两手空空，多简单，什么事没有的，没有人还带着篮子回来哟。这个就是说清爽自在。各位受过五戒菩萨戒，在那个大的地方举这个有这个地方啊，你看请三宝的时候请完了，那个香花缨香花请的就放你一脚生去拿着香炉那儿去插上供佛，那就是一格城中去了。 供佛的那种仪式，这经上有啊。哎，橙状妙花，就是橙，就是橙子啊，兜着众妙花，各位看看，就不是一种曼陀罗花了。在那个《妙法莲花经》上，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叫天玉四花。这个天玉四花的这个境界呀，好像各位看着过冬天有的冷的地方下雪花没有，在那个空中飞呀，那雪花就不同了，这是曼陀罗花众花。在这个梁朝，好像在隋朝以前呢、啊，这个梁武帝的时候啊，梁武帝的时候有一位法师叫做法云法师，讲这个《妙法莲花经》的时候啊，在南京，各位去过南京，你凡是去南京的，现在都有啊，满路边上跟着你卖那个南京叫雨花石，拿一块石子上就写的雨花石，他是南京特产呐、啊，你买回去带着一切都顺利吉祥啊，他们卖这个石头给我们带回来呀、啊。他叫为什么叫雨花石呢？就是因为那个法师讲《妙法莲花经》的时候啊，讲的感应出来了，玉天玉似花，大家在那坐着听经的人都看着往上掉花在空中，你说那个花在哪儿来的？这种感应不得了了，哎，所以这个叫天玉似花，这个诚心有感应啊，那种感应也不可思议，所以叫做橙种妙花。都知道这花干什么去呢？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各位看看，常常每天早晨呢，拿着这花到了他方，他方就是离开极乐世界呀，不在极乐世界了，到旁处是佛的世界，有多少呢？十万亿佛，你看有多少世界的佛？十万亿，几以十时就还到本国了。到吃饭的时候，就是吃早饭的时候，早餐的时候，就还到本国，回到极乐世界了。饭食经行，吃完饭。饭食经行，我们今天没有经行，因为照相代表了经行。各位知道吗？你看我们这个佛经上说，调和身体呀，讲究卫生。饭食经行，不是吃了饭睡大觉的吧？睡午觉，吃了饭睡午觉。人家那我们在红罗山住的时候，是饭后觉就塞毒药。你吃吧，你睡吧，你吃了饭睡大觉，那个食在里头都闷着，它不运动不消化，血不流行啊。有人说啊，吃了饭躺一躺，浑身肉长一长。哎呀，你看什么人说什么话的都有吧，这我们都听过呀，各说各理。那我们现在以什么为标准呢？我跟你讲，我们一定要依着佛说的话，不要听那吃了饭躺一躺的话。佛说饭食经行，经行可不是让你大跑吧，大跑不成的，吃饱了不能大跑啊，要经行悠悠荡荡，悠悠荡荡，洒脱解脱的样子，自在的样子，在那经行，饭也消了，身体也健康了，这佛什么都知道。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七想八想。你比如说想什么呢？人说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呢，很多苦的众生啊，你还可以做善事去救济救济他们做善事啊，那你要到了极乐世界呢，怎么修啊？没有善事可做，你救济谁呀？那没苦人呐、啊、你做什么善事？那不做善事怎么修行啊？这一种啊，我们听着乍一听啊，很有道理。对呀，那没有苦人，你做什么善事？做善事得有个对象啊，有个给你做呀。乍一听呢是有道理，其实按照佛法来说，那就有问题了。为什么？
在这儿救再救苦人，你是修的有漏业，有漏业是人天福报，人天果报吧。啊，你把那个监牢狱里的人，你救了多少人命？如果不加上佛法去，还是人天果报。哎，救人命是人天果报，你的有福报，寿命长是对的。但是完了呢？完了还是有一个普通的众生。你除非不造业，如果再造业还会堕落。那这个佛法呢，你加上佛法进去做事，让你做无漏的业呀。那除了就这个我们这样的救众生，到了极乐世界你供养诸佛你供养不到啊。你在这个世界你光会救这苦人，救灾救难可以，你供养佛你看看，你除非供养佛像，在佛像这儿供养，你找一个真的佛，活的佛，好像人一样活着，释迦牟尼佛在世那种佛，你供养供养啊？没有。你看到了极乐世界呀，到了不但一尊佛、两尊佛、十万亿尊佛，每天都会供养得到。那见了诸佛供养，第一个修的是这个福报大，第二个你见了诸佛能够一句话不说，诸佛不动你不说法吗？要见佛闻法呀，那个佛要说法就是和我们凡夫不一样了，那说一句顶多少句了，说到你的心里头去了，所以要亲近佛，那种都是修的无漏业，修的无漏业，那个是不同的。所以你看怎么能够一早晨就供养那么多诸佛呢？吃一餐饭的时候就回来还悟不下饭，就回到本国了呢？各位看看，到了极乐世界的人，那要到十万亿佛世界去，你没点神通能成吗？有人说到了极乐世界呀，挂着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在这儿出生，我们的亲人都在这儿，我们的朋友都在这儿，那我们都不管了，我们跑到极乐世界去，这还叫行菩萨道吗？这不是逃避消极吗？你看看每天早晨到他方十万亿佛都去，就不来娑婆世界吗？那奇怪了，那个释迦牟尼佛、当来下生弥勒佛都率内院都能去呀、啊、你现在你说都率内院光说一说去还不容易、啊、到了极乐世界马上早晨就去，每天早晨就去，都能见到这些个佛菩萨呀，对不对呀？所以那个完全境界不一样，和我们想的完全是我们这个凡夫的思想啊，不成啊。哎，那么吃一顿饭时候就回来了，这个就是说到了极乐世界呀、啊、通通都有神通，都有神通，有神通，有神足通。哎，这个神足通啊，我们现在平常讲这个神通的问题啊，鬼也有通，天人也有通，但是他的通有限，比这些个圣人的通啊，那是没得比的。哎，一这个神通，这个身能飞行啊，能够把身举轻，身体一飞行就到那儿了啊，这是一种神通。这一种神通呢，是最最笨最笨的神通。第二种神通呢，叫做转变。怎么转变呢？这个身体大能变小，小能变大，一身体能变多个身体，多个的身体能合起来变成一个身体，互相转变的。你看那个，你变什么样戏法，你变得了这种戏法，它都能转变，这是一种神通。第三种呢，叫做圣如意足，这一种呢更不得了，叫做应变莫测， 不要去那个地方，不要离开极乐世界，就能够到十方去。你信不信呢？哎，极乐世界和十方世界都是不隔一毫端，这个不好相信吧？怎么不离开极乐世界还能到十方世界去呢？大家想一想，想如果想通了，你就悟到这个道理。我现在打一个比喻，你自然相信了。各位看看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江啊、河呀、水呀，你哪有水？天上的月光在天上不要下来，就会跑你的水里头去，这个相信了，对不对？那这个水里头真有个月光啊，但是你可不要去捞，你捞不出来。哎，它真下来了，到了极乐世界，不离开极乐世界就能到十方世界去，就是这个道理。不动道场而骗十方，这种的神通就不同了啊。所以我们要观想，怎么观想呢？我们在那儿拜佛的时候啊，我观想无量无边的西方的这个佛菩萨，无量无边。我常常观想那个飞机飞三万尺高，我看着阿弥陀佛比他飞得还高，那个太阳在那西方山上，在太平洋空中站着，我这个身体和我们大家都无量无边的，都在那儿拜。我们这个身体也很多，佛也是很多，但是我们在这儿拜没有去，我观想，哎，你观想多了，你这个心量就放大了，你这境界就大了，哎，这也就是种那个神通的因呢。将来到了极乐世界，你观想的多了就成功了，对不对呀？讲这个神通妙用啊，我们凡夫呢没有修到那个时候呢，可不要随便没有神通硬做神通，那个就糟糕了，那就是等于自己要做病，可闹不得。真有神通的时候呢还不一样啊，这是到了极乐世界，这种神通呢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在因地修行敬业，念阿弥陀佛的清净敬业所感，和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因缘和合，就有这种感应道交。有一次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对舍利弗尊者说吗？在印度当初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很多罗汉弟子嘛，也有很多有神通的。有一位，各位知道周利盘陀切，他比较笨嘛，但是他也是罗汉，我们这儿都有。有一天呢，印度很多外道也了不起的，也有很多的四禅八定的功夫都有的吧，很多外道啊，啊也有智慧。有一天呢，碰到周利盘陀切尊者啊，他就说：“啊，你是佛弟子啊，你们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是一切智人吗？什么都知道啊，你是他弟子啊。好了，你是佛的弟子是不是？说是。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答我。”那个外道啊，就问了一个很难答的问题，问这周利盘陀切尊者。周利盘陀切是个修行人，有神通，但是智慧被他问住了，被他问住了怎么办呢？他说这样不大好意思，我们是佛弟子，被外道问住了。他有神通，他就腾空了，在空中就现神通。那个外道呢，没有神通，到空中不会去，去不了。那要现在的话，那外道就服了，哎呀，他有神通，我这个不要问了。那个印度外道厉害呀，不听那么多，你有神通，哎， 我没有让你显神通啊，我问你的问题你倒答我呀，你显神通干什么？我没有让你显神通。这时候多利盘陀杰尊者广在空中显神通，人家不要，不要神通，要你答我的问题。你看正在这个时候，这个困难来了，舍利弗尊者在旁处呢，在那入定打坐呢，一在定中看住了，哎呀，我这个师弟有问题了，我赶快去救他。舍利弗尊者有一个神通，到了这个空中，这个外道跟这个周利盘陀切这儿，这遇着难了，又舍利弗尊者一个神通变了一个周利盘陀切，这空中有两个周利盘陀切了。这外道在地上广看，怎么两个人呢？这是空中啊，说你不是问什么问题吗？这上头有个周利盘陀切，说我答你怎么怎么，把外道答复了，答复这外道没话讲了。后来这舍利弗尊者两个人一显神通不见了，走了，离开那个外道，把问题答复了，走了，走了。这个周利盘陀切尊者，哎呀，跟舍利弗尊者说，多亏你救我呀，不然我这个真是没有面子，让这个外道给问住你。你幸亏你来。舍利弗尊者说，我在那儿入定，我在定中看着你跟他这样情形，我不来不成啊。各位看看呐，大家都是罗汉的，智慧不一样，神通都有啊，神通也不一样的。目前莲尊者神通在罗汉里头还是第一的。这些个我讲，这些个关于我们有什么问题？各位看，我们现在因地发心与果地有关系。哎，舍利弗尊者在因地，他这个修的智慧就强，到了罗汉的位置，跟旁的罗汉智慧还不同。这一点呢，我再顺便说，我们学佛的人，在这个因地种因呢。如果你种的这个种的这个因是完全纯粹正法正知正见，你到正果的时候呢，你没有障碍。如果你在因地时候，这也不错那也不错，这也看看那也看看，都种了一肚子因，到你正果时候你要小心的，那障碍很多呀，因为你自己种来的嘛，这是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我不好奇，我就是说什么这个那个的我都不要听也不要看，我怕他装到我的八识里头。我就好好看经研究佛法念阿弥陀佛，我不中的杂音。各位看，我从出家到现在，外道染不上我的，我听不进去他说的话，这个要注意呀。我们完全亲近佛教的善知识，看佛经，听正统的佛法，其他的我不好奇，他染不上我，这个将来呢就自己呀少麻烦。这是我建议跟大家啊，你不要以为呀，哎呀，你这没有关系嘛，多知道点也是参学，还很多话讲呢，你参学去吧，你参学四大名山可以，你参学那外道你就不要去了。哎，那你种这个因，种什么因就有什么果的。所以这样子，我们佛教讲因果嘛，这个要叫做净因净业。为什么呢？清净不夹杂，哎，不夹杂是无漏的业，夹杂是有漏的业，是世间的因果，那不同的。所以我们种多种少都要把它种得清爽一点，就是我这样说啊。这个下边，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的功德庄严。如是功德庄严，什么庄严呢？各位看啊，前边刚才说的啊，常堕天药啊，与天曼陀罗花去用这个神足通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回来了，这些个都是功德庄严。没有功德，没有愿力，你拿世间的金银财宝庄严不起来这个出世间的这个佛法的宝啊，太多了，可以说挖不尽。佛法里头 我们这几句这一卷阿弥陀经里头这么多宝，那大藏经里头你挖得完呢？说那个红罗山的彻祖做那个正道歌上说有几句话呀，他说无价珍用不尽，十方九界随时镇。十方九界你到处用都用不完的，用不尽，就是无价的珍宝，叫做无价珍，用不尽，十方九界随时镇。这个佛法的宝呢，我们要多吸收啊，到了最后什么时候都是快乐的，不后悔，在这个世界上苦乐那都没有关系了，受苦也不要不甘心，那受乐呢要小心。总而言之就是说，不会到后来的时候，到了念阿弥陀佛多念，不要后悔，这个是真正我们没有白来一趟。所以古人说苦海滔滔夜自照，迷人不醒半分毫，今生不把弥陀念，就枉在人间走一遭。今生要念了佛呢，就没有白来，要不念佛呢，说是枉在人间走一遭，我跟你讲啊，那还是说的还客气点呢，要不客气点照实说怎么样呢，还亏本呢。很多人来的时候很好，走的时候弄了一身罪，受了很多苦，走的很多耶，那个就还不止枉在人间走一遭呢，还带点傀儡走啊，这个就是舍本了。所以哎，这是佛经里边讲这些个道理，其实都是真实不虚的，哎，我们要相信它是真实不虚的道理。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个佛期圆满叫佛欢喜日，我以前好几年讲过，这两年我都没大讲，老讲就人家都知道了嘛，现在我看可能有人不知道什么叫佛欢喜日啊。诸佛欢喜，就是因为在印度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他那很多弟子啊平常都是用功办道，可是有特别精进的时候，就是说叫结下安居。怎么叫结下安居呢？下就是夏天了，从4月16农历，我们这个农历啊，从4月16到7月15，这个3个月叫做九旬安居，90天安居结下。这个结下的时候呢，平常印度出家人呢，比丘啊也是有各处啊游方啊，在这个3个月九旬安居的时候呢，要精进用功。释迦牟尼佛说这个夏天呢不能啊，没有事不能够到旁处过夜，到太原境除了托钵化饭吃，旁的要精进用功。这一点呢，我以前在这个亲近在北京亲近慈州老法师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就过过这个日子，节下怎么节，安居怎么安，我们通通都过过，每天吃钵饭，全体吃五过午不吃，都过过啊，我们在那儿通通吃午的啊，不准晚上吃东西。好了，这个节下安居要立思功课，你在这90天里头，除了公家的功课，你自己还得啊，你要用什么功？比如说我诵多少部《法华经》，我诵多少部《楞严经》。你要说我念多少句佛，人家说你拖懒，拿念阿弥陀佛就都挡了。你要念经，要念戒本，要念这些个，哎，要立功课。那这个在印度的时候呢，在印度的时候，这个出家人这3个月。比平常特别精进，到了7月15这天叫做自资。怎么叫自资呢？安居完了叫自资啊。这个佛法其实好得很，就是我们有时候凡夫的境界呀，做不到自资啊，就是说到这一天你可以互相举过，举什么过呢？
你哪个地方，你哪一天说什么话不对了，你做什么事做错了，我可以说你，你也可以说我，但是最重要的不准记，不准生气，不准哎呀你怎么说我的错，我怎么说你的错，大家以后不讲话，那就更麻烦了，那就还不如不说呢嘛。说完了要大家欢欢喜喜，以后叫什么，那叫什么，不失欢喜，你真是我的善知识，你能把我的这个罪过说出来，我以后好改，不然我还不知道呢。哎，这是好善知识啊，把我的哪个地方不对告诉我，这是慈悲，大家都不能记，如果有记的那个就是那个人就不对。所以这天呢，很多很多的人呢，到了七月十五这天呢，正果正罗汉果。所以佛欢喜呀，佛说我的弟子证了罗汉果，少一个生死凡夫，世间上多一个圣人，那佛就欢喜，是这样子叫佛欢喜日。那么一般护法居士呢，就说这一天呢，哎呀证果的人好多，要供养，功德大，叫做供僧，现在台湾叫供僧节呀。我感觉佛欢喜日很好，大家欢喜，要说共僧节呢，好像我们跟人化缘，我都不敢讲。哎，这样。那么另外呢，有一个故事啊，是什么呢？七月十五不是鬼节吗？怎么超度，怎么弄得佛欢喜起来了？其实那个是顺便的事儿，就是因为木莲尊者他的母亲堕了恶鬼了，连木莲尊者神通最大，渡不了他的母，救不了他的母亲。拿一钵饭给他母亲吃，这一钵一他母亲饿得不得了，这个喉咙好像针锋一样，肚子大得不得了。